你好 and welcome to Mandarin Pod, 中文特高级。I'm your host, 天周,周天。Mandarin Pod is a convers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podcast for advanced Mandarin learners. In this podcast, we'll be speaking exclusively in Mandarin about topics like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This is a great way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and learn something new. This podcast is brought to you by Sishu Mandarin, Sishu 中文。Sishu Mandarin is a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based in New York City.We provide both in-person and online classes for individuals, groups, and corporate clients. Click the link in our bio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oday's episode, we'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科举制度, worked in the dynastic China. First of all, let's talk about a few new Chinese words. The first word I want to talk about today is 制度, 制度。这个词我在教学之中、我经常会教我的学生，但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制度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也跟他们解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词拿出来讲一下，因为这个整个的科举制度、就会我们会今天讲，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就是去讲这个科举制度、Imperial Examination, 这个就是一个制度。比如说我们会说经济制度，什么是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资本其实就是钱、比如说你要去开一个工厂，你需要资本，你需要钱，所以资本主义就是 capitalism, 所以资本就是 capital。 社会主义呢就是 socialism, 这些都是不同的经济制度。我们还会说政治制度，比如说我们会说联邦制，美国就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我们还会说君主制，你可以说日本和英国，他们现在都是君主立宪制，他们有他们的国王或者是女王，英国是女王，所以这些也是不同的制度，所以制度可以被翻译成为 institution 或者是 system。 第二个我想讲的词是、儒家，儒家可以被翻译成 Confucianism。然后孔子的名字在英文里面是 Confucius, 据说孔子这个名字其实是从中文来的，因为听起来孔、有点听起来像 Confucius 的孔，你看他们听起来很像。然后儒家又是什么东西呢？儒家又称儒学，又称、孔孟思想，或者说也 有的人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儒教，但有人说他们又不太、相似。它最早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东周时代，由孔子创立，公元前五世纪由孔子创立、因为当时呢那个都到了东周，所以礼崩乐坏，孔子觉得应该去修复这些东西，他就有一些很多很多的规矩，比如说怎么去、孝顺，怎么去遵守周朝的礼乐的传统，怎么去重建礼乐的秩序，然后以此来让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当然在那个时候，其实除了孔子的学说之外，除了 Confucianism, 中国在、春秋时期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说，甚至在秦代的时候，孔子孔孟学说都遭到了迫害、一度差点失传。但是汉代时候呢，因为有一个人叫董仲舒，他说要独尊儒术，就是说我们要推崇、孔子的学说。在汉代以后，孔子他们的学说或者说儒家儒术或者儒教受到中国后来历朝历代的推崇，也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甚至是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所以 Confucianism 就是儒家， Confucius 那个是孔子。然后你可能会问、Confucius、Institute 和这些有没有关系、当然呢、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孔子学院，它是借鉴了孔子的这一个概念，但是呢它和、孔子本身其实关系、并不是太大、然后我们未来今天还会看到一些、书籍，这些书籍呢都是过去科举考试的主要的内容的来源，他们呢都会叫做儒家经典，经典就是 classics, 比如说四书五经，这个未来我们会讨论。现在我们来进入正题，我们再来看看科举制度到底是什么。为了去了解科举制度是什么，我们先要来看看科举的前身是什么。 科举制度呢，起源于中国的隋代，但其实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一点苗头。然后，那么在隋代之前啊，中国的这些朝代，或者说这些皇帝们，这些朝廷怎么去选择他们的人才呢？在秦代以前，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英文是 China，China 其实这个 Qin 就是来自于Qin Dynasty， 来自于这个汉字。对，所以秦代以前，秦代应该是公元前21年建立的。秦代以前呢，中国是采用世袭制度。世袭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大王，你是这个地方的领导，你是这个地方的头，你的亲戚就会被封官，就会被封地，所以你的儿子就会继承你的位置。这个非常简单，也非常粗暴。即便你的儿子昏庸无能，他们也可以领你的也可以来继承你的地。但具体实施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大儿子拿最多的地，比如说小儿子拿少一点地，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说了。然后这个其实，在政治制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封建制度，因为叫封邦建国，你把地封给其他人，所以这个是封建。和我们今天其实很多中国人理解的封建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说的封建思想感觉是过去的一些落伍的思想，但这两个封建其实不是不能相完全等同，但我们也不细说，因为今天毕竟话题是科举。然后这个是秦代之前，秦代之前是世袭制度。汉代的时候呢，这个封建制度逐渐就被废除了。所以你想因为封建制度它有很多的弊处，因为周朝不像今天的中国，这个整个的周 dynasty 它只有那么大地方，但是它的地还要分给他们的孩子们，比如说爸爸死了，他要分给他的孩子，他比如说有五个孩子，地就越分越散，越来越少，这样肯定不行。所以呢，中央政府就要采取另外一种措施来选拔人才，来管理这个国家。什么办法呢？他们叫采取了一种新的制度。我们刚刚说过制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 system 或者一个 institution。 他们采取了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叫做察举制。什么是察举制呢？察举制就是让各方的各个地方来推荐一些德才兼备的民间的人才，就是说所以这个没有一个说来考他们或者是考试他们，他们呢怎么被推荐呢？就是说如果当地的人认为他们的品德很好，他们就会推荐他们。这个听上去有点不太靠谱，对吧？为什么这个人，我怎么能够决定这个人他品德好不好呢？但实际上其实有合理性的。比如说如果我要推荐一个人，如果他的名声不好，如果他未来当官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这个也会影响我的前途，影响我的仕途。比如在美国，你去找工作，你经常会找人做你的 reference。 如果你的给你做 reference 的推荐人他们乱推荐的话，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他们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另外还有什么呢？如果地方的官员如果推荐不好的话，如果他推荐的人做错一些事情，或者他政绩不行的话，可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呢就叫做连坐。当然如果你推荐的人他做的政绩非常好，你也可能沾光，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利益。所以呢各个地方的官员也不敢乱来。其次呢，你在推荐完之后，你不是说推荐给中央了，中央就要用，中央还要会试用他们，会去考核新的官人，所以不是随便就可以上任。其实在今天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很多现代的公司也是在用察举制。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一个董事会，比如说一个 board， 在选一个公司的 CEO 时，也是在考虑这一个人的品德和才华。也没有人说苹果公司选择 Tim Cook 会问所有苹果公司的员工，哎，我应不应该选择他，对吧？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就决定了。但是毕竟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标准，然后在后面出现了各种腐败的问题，所以呢聪明的中国人，古代中国人总是要找一个办法来取代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进入科举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一个叫九品中正制，这个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有点像察举制，但是呢又在往科举制度方面转变。这个九品中正制实际上其实也是看人品选人才，它是按出身和品德来考验考核民间的人才，你能不能当官。 所以你看你当多大的官要看你的人品，这个听起来在今天听起来还是有点感觉不合理。比如说你特别厉害，这个九品就是九个不同的等级，但他可能中间还有会细分啊。他说你人品好你就当大官，但这个听起来不太合理。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九品中正制会进一步把选中的人物的权力收给中央，然后打击地方的人，对，你地方不能老推荐他们，对吧？然后呢，但是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把权力收归了中央，但是中央的人，中央的一些士族豪门，他们就可以作弊，他们会影响这个考核的这个公正性。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本来就是在很好的阶层，那么你的后代或者你的朋友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也会得到最好的资源。但如果你本来就是平民，你本来就是贱民，那么你也成不了做不了大事，成不了大器。对，所以最终呢还是堵塞了民间的人才，没法让这个社会更具有流动性。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反而是影响了皇帝的权力，不利于中央集权。于是我们就来到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真正开始，我刚刚应该说过，是开始在隋朝。这个科举制度是谁创立的呢？真正的创立的时候就官方的时候是叫隋炀帝隋炀帝是杨广，他设进士科取士，成为最后的科举。然后说到隋炀帝，我再多说两句，因为隋炀帝毕竟也是一个大人物虽然隋朝很短，但隋炀帝也很厉害。他在位期间呢，不仅将科举制度正式归为国家政策这个政策对整个中国后面1000多年学霸人才都有极大的影响。他还主持建造了世界上史上最长的运河，隋唐大运河。他喜欢搞水利工程，但是呢这个他做了一些很多事情非常劳民伤财，但是他也有他积极的一些地方，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隋炀帝。唐朝呢继续发展这一制度，发展科举制度。武则天时他又创立了一个新的东西，他创立了一个叫做殿试，就是说在所有的考试的人在考出来之后还要去到皇帝面前再考。然后我们常知道的状元就是科举考试的第一名，就是从殿试里出来的。然后武则天这个女皇帝还创造了武科举，就是说看谁能够带兵打仗。唐代的科举制度呢，允许平民去自由报考，你是普通人你也可以去报考，你是老百姓你也可以，但是还有一些察举制的影子，毕竟离之前的朝代不远。比如说如果你在考试前很多人习惯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社会名流，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人，然后希望这些人呢能够向这些主考官推荐他们，然后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会公开推荐一些应试的人才。当然这个呢大家肯定也知道，也会创造出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不是很公正，不是很客观。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唐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科举这个制度没有糊名的习惯。什么是糊名呢？就是把名字给遮住罩上，所以说判卷人，判你考试的人，他可以看到你的名字，所以他在判你卷子的时候呢，如果他知道你，如果你的名声好，他可能就会对你容易一些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跟察举一样，希望能够考虑考生在场外的表现，但是呢难免会造成不公平，出现一些利益的瓜葛当然后面我们会说有一些改进的方式。那么科举一共持续了多少年？科举开始像我刚刚说的隋炀帝杨广确立在公元605年时，然后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清朝光绪的时候是1905年，那时候有最后一科的进士考试，前后经历了约1300年左右。然后科举并不只是在中国才有，其实它也影响到了中国附近受一些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朝鲜、越南。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其实日本是最先效仿中国设立科举制度的，但是因为时间很短，影响不够深远。越南 Vietnam 也模仿科举制度， 然后还呈现了一些本土化的特征，比如它会设置儒、佛、道三教的考试，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越南的科举制度是在1919年才被停止，是全世界科举制度最晚被废除的国家。朝鲜这个朝鲜不是今天的 North Korea， 那个时候的朝鲜还是朝鲜和韩国还都是一个国家然后这个科举制度在朝鲜的历史上也存在了很长时间，存在了900多年，是在中国境外实行科举制度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所以难怪今天韩国人学习都很拼命，也有很多补习的传统，韩国人现在学习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然后除此之外，琉球也有类似的制度，琉球位于今天的台湾和日本最南边的一些海岛，那里也有一些科举的制度。现在我们来看看科举的形式。科举上一般来说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乡试就是地方的，中央的省试，然后这个你通过了乡试，然后你去中央的省试，要去到京城里面。最后呢有的朝代会叫做会试，他们有不同的名字，是中间的那个叫省试或者会试。最后呢是殿试，殿试的话你就会遇到你就会看到皇帝在皇宫里面。这些像我刚刚说这些不同的考试，这三个级别每个朝代有不同的名字，但总体来说是三个等级。我这里再想说明一下，这里面我说的殿试不是你看的那个殿试，不是 TV， 不是 television， 那个殿的意思是宫殿，所以像今天酒店大堂似的，只不过是给皇帝用的，所以考生要在那里考可能一般会当然那时候就没有多少考生了所以乍看上去科举制度有低中高这三个级别然而实际运行起来还要会更复杂一些。比如说明清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乡试的，就是在乡试之前你还有很多考试，比如说你要通过很多的小试，或者说那个时候叫做童子试，童子就是小孩子，成为秀才以后才有可能去参加岁试、科试，最后到乡试。这些考试都在乡试之前举行，所以刚刚我说过已经好几个考试了，都可以被看作，这些所有的考试都可以被看作乡试的预考。通过科试，就类似于倒数第二个考试之后，才会被允许参加古代的乡试。所以你要先通过很多很多考试成为秀才，然后才能达到乡试这个地步。这个乡试也是其实是最低级别的科举的一个考试，所以已经非常非常难了。所以刚刚我说过在乡试之前有很多小的测试如果一家人出了一个秀才走到了乡试之前或走到乡试这一步，也是非常 不容易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说一个很有名的秀才。清朝光绪年间有一名安徽的书生在家苦读四书五经，这些都是我刚刚说的儒家经典这些都是 classics。 光绪22年，也就是差不多在1896年左右，17岁的这名安徽的书生终于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然而在次年就是第二年，他在赴江南贡院参加乡试的时候落榜贡院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可以让你来考试了，我们来一起，大家一块来考试。然而乡试就是我刚刚说的最低的那个考试的级别，乡试不中你就不可以成为举人，所以你只能是个秀才然而这个秀才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 CCP 的主要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这个人就是陈独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考试好不好和个人的成就关系也不总一定是能成正比。这个概念呢放在今天的测试学里面，就是说考试的 validity 不够高，考试的结果并不能最终证明考生有没有能力。当然如果你实力够强够幸运，通过了乡试最低级别的这个考试，你就可以成为举人，然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了，就是第二个级别的考试。为什么说幸运呢？因为毕竟文无第一，谁的文章好谁的见解高有时候也很难说，甚至殿试中就是殿试就是最后一门考试中状元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据说清朝的第二个状元就因为他的字好他们说他的字 又黑又圆又大又圆，这个字呢是非常被官方青睐的，于是他被考官暗暗相中，最后一路通关斩将，不负众望，夺取状元。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你的名字里面有一些比较好的字，比如说跟，假如说你的名字，比如说慈禧今年七十大寿，你的名字里有一个寿字，可能你今年就容易被选作状元。甚至你长得好看一点，这都可能有影响，因为毕竟最后的殿试皇帝会在那里，他会看到你，所以有其他，很多其他的因素，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你幸运，对，你不仅要有能力，还有一分，运气在里面。会试的考场就是中间这个级别的考场，一般设在京城，所以有进京赶考一说，通过会试的考生会被称为贡士，然后最后参加最高级别的，廷试的资格，也就是可以去殿试，去，皇宫里面考试，所以最后你没准，殿试你发挥的好，运气好，你可以中个状元，最后娶个皇帝女儿都有可能的，这也是发生过的。然后我们来说一说一些有名的，文状元是谁，比如说唐代有一个诗人叫做王维，宋代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清末的实业家张謇，他们都是文状元，都是状元出身。然后这些状元呢，都其实是满腹经纶的，货真价实的人，并不是说他们只会，写写文章之类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说，其实，我很多人的误解是认为，背书就可以考状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科举制度的考试一般呢都是定期举行的，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不止考一次试，有的朝代分为春考和夏考之分，春天考和夏天考，这点比现在的高考我觉得可能还更人性化一些，因为现在的高考都是六月份考一次，考两天就考完了，对吧，你错过一次你还要复读再考一次。然后最后可以决出状元，也就是最重要最难最高级别的考试，一般是安排在三月里的春天。然后科举的考试一般分为三天，但不像现在这样连着考，有时候中间会空出两天。明清两个朝代的时候，乡试时间是在阴历的八月份，我们不是说现在的公历阳历，是在阴历的八月份，会试是在阴历的二月份，殿试是在三月份。不幸的是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恰巧在南方乡试，那么你非常不幸，因为即便是在秋天，南方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你可以想象你坐在Louisiana 或者 Florida 还是在户外的一个考点，然后考三天 SAT，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肯定非常难受。所以对南方的考生，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然后更可怕是考生们的吃住甚至睡觉都在一个很狭小的房间里，你不能去其他地方，有的考生经常因为中暑会生病，或者食物中毒导致意外死亡的都有，他们是自己带食物，我再另外说一下。然后呢还有可怕的事情是说，有的人会被藏在，因为他在户外嘛，有时候可能会有毒蛇，他们有的人会被毒蛇咬死，所以考试也是一个有生命危险的事情。然后这些都是科举考试的形式，我们现在来看看科举考试的内容。他们的内容主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刚刚我们说过儒家是 Confucianism， 经典是 Classics， 比如我们现代人耳熟能详但完全有没有看过的四书五经，这些东西隋唐开始就开始去考，上千年基本都没怎么变过，这个在中国也挺难的，一千多年都没有变过。但是，科举考试里面几乎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类的东西，所以不会让你算一个三角函数或者太阳直射高度角之类的。那么什么又是儒家经典呢？大部分考试的内容是跟文学和时事类相关，有的考试甚至像是今天的选词填空，就是像是 filling the blanks， 比如，他们可以从易经里拿出一句话，抠掉几个词然后让你填，所以不只考智力而且考记忆力。当然选国家人才的考试肯定不能只考背诵，还有很多很高难度的题，或者难度更高一点的题，比如你要解释经文，给你一句话然后让你去解释，如果你不读很多书，不饱读经书，你可能解释不了，因为范围太广了，而且太多东西需要读。还有的题是让你写作文，但不是让你随便写，它会给你一些韵脚，所以你的文章必须不仅要切题还要押韵，比如说给你 几个词，你要每一个最后的字你都要和那个韵脚要压上去，所以那个时候的书生放在今天他们都可以都是那种you check it out 的 rapper， 他们都非常会单韵啊双韵啊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考试的类型，比如说测问。什么是测问呢？这些问题就会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吏治，就是至关的像 HR 一样的问题。如果你不看新闻，对吧，你不刷朋友圈，基本没戏啊，不紧跟时事。刚开始的科举考试的内容呢其实上并不多，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越往后啊，考试的范围越广，内容越多，而且规则更加严格，考试时间更长。我们最有名的一个形式叫做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八股文就是非常严格的一种作文的方式，这个有一点像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写书的那个 iambic pentameter， right， 就是非常严格的一个写作的形式。比如说你要写，比如说 AABBCCDD，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你要非常按照它的严格的东西来写，很困难的。所以说这个科举考试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们真正看过一篇状元写的文章，我还真正去找了一篇去看，你就会知道他们其实是有真才实学的。你不仅要文笔好，还要写思想啊，还要有思想，因为你要写一些解决时事的问题。那么全国的考试内容是都一样的吗？今天的高考全中国各地有不同的考卷比如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刚刚恢复高考之后，比如说1977年那个时候刚刚恢复高考，很长时间内全国的考生都是一张卷子。但是在今天高考有很多不同的卷子，比如说北京有北京卷，上海有上海卷，我们还有说全国卷，比如说全国卷可能还分为不同种的全国卷。为什么说当时七十年代只有一份卷子呢？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希望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所以恢复高考本身就十分仓促，所以有一份卷子就不错了。但现在我们有很多卷子。古代科举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只有一个考卷，实行全国统考但有这样一个现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部分出自于江南的考生他们的考试的能力比北方的学生要厉害其原因不明直到今天我感觉到中国南方的学生考生也是考试比较厉害。所以为了平衡，有了朝代像明朝就分出了南北不同的考题和考试时间，出现了南卷北卷之分，甚至有南北中三卷之分，有点像现在刚刚说过的高考的全国卷所以古代的科举有同样的考卷过，也有分开考卷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高考是在不是高考，科举考试是在哪里考试。我们就拿最近的明清两朝为例，各地考生考中了举人，一般都是从南方赶来，我们很少说从东北赶来。东北为什么呢？东北都是满洲人满洲人他们有另外的一套系统。各地考生从南方赶来经过崇文门，北京的南城，再步行个四五十分钟，如果你走得快，你会走到今天建国门所在地。那个呢就是过去清朝时的考场贡院，每个人都会被分到一个小隔间里面那个地方其实挺大，现在那一片可能是绿地，然后你的每个小隔间差不多有一平米左右大，有点像WeWork或者一种那些 co-working 的那种最小的办公室，但可能还要再小一点。然后你会在那里待三天时间，白天呢你在那里考试你把桌板当做考试写字的地方，下面的木板你当做板凳一凳坐着，晚上呢你把两个桌板放在一块你就来睡觉具体有多大的那个房间差不多有四尺，相当于 1.33 米，像我刚刚说的差不多一平米左右。你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你腿基本伸不直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要待三天左右的时间。有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在一个单间里面考试？这个原因呢是因为要预防作弊。考试呢是考场是封闭的，因为科考在当时是国家大事，为了确保考试的顺利，甚至这是在后来的事情 你的这个考试的地方会上锁，你都不能出去，就算发生火灾，你在里面烧死了也不能开锁，非常非常严格。我们后面还会再说一些中国历朝历代为了预防作弊采取的一些方式。之前我们说过糊名，就是把名字给遮上，这也可以是防止作弊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考场的条件是十分艰辛的。有的考场很大，他们就是一个间子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挨着一个房间，有的时候呢会有近百间场，短的也有五六十间。然后每一个这个因为是一条一条的嘛，每一个这一条路或者一条巷子的门口都会有灯，还有水缸，或者所以说大家可以在那儿喝水，可以走路，但是考试时间的吃的伙食是考生自己准备的。因为考试时间比较长，饭菜很快都会变质，如果你是南方的话更容易，所以考生一般只带干粮，就是随便吃吃，充一下饥就可以了。那我们看看科举作弊的可能性有多大。所以因为凡是考试就一定会有作弊的，无论你怎么防都会有作弊的，更何况科举制度可以保证，如果你在科举制度上面成功，你可以几乎保证一生的荣华富贵，所以有不少人都企图作弊甚至包括武举人考武的科举制度。为了防止作弊官方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对策，比如说考官可以临时委派，所以你不知道你的谁会来考你，然后会有很多人来担任。考官在获任之后呢，就是他被任命为考官之后呢，他不能去其他地方，必须直接就去考点，然后去了考点之后还会被锁起来。这个有点像美国法院上面的 jury， 为了保持结果的公正如果你看过对这美国司法系统有一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些所有的juror 不能和外界接触最典型的就是如果你知道 O.J. Simpson 的那个案件，他们都是都会憋坏了，在那待了好久时间，也不能看新闻，就是因为最后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然后考生在到达考场或者说贡院以后，也要对号入座，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糊名就是把考生的名字给遮住，这个在今天的中国的高考也会采用，会把名字给封住。我们经常会说不要在这个县以外写名字，或者是你只有在什么地方可以写字，因为有些地方是会被封住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情官方会专门找人来抄写考生们的卷子，因为即便封住名字，有些时候有的考官判卷人批卷人也可以通过字体分辨出来这个人是谁非常厉害。因为中国我们都知道有书法通过写字其实有见字如见人嘛，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官方会找人专门抄写他们的卷子，这样说你连是谁写的都不知道了，感觉就像现在今天把这些考卷都给扫描了一样。但是即便如此，作弊还是会时常发生。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在过去常见的作弊的方式，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喜欢听这个。第一个是假冒出身，因为在古代如果你是贱民，比如说你是娼妓的后人你娼妓就是说那个做一些不合法的一些性交易，你是如果是他们的后人，你可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或者是一些特定的科目，所以有人会假冒自己的出身有几种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让良民就是好人收养自己为他们的孩子，有些人会改写他们祖先的经历，甚至是虚构自己祖先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可以说自己的祖先是名人，希望得到考官的赏识，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作弊的方式。另外还可以假冒籍贯，因为科举考试对各地的人口设定了录取的名额，所以为了保证每个人必须在本籍考试你不能去其他地方考，这个今天中国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广东人你就不可以去北京高考。为了保证考试公平许多人会设法到录取机会更高的地方考试不是为了保证考试公平，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很多人会到录取 录取机会 更高的地方去考试，就是换他们的籍贯。这个在当下的今天中国也是，比如说很多人数、很多的省份，河南、广东、山东这些地方高考的难度就很大。如果你在一些比较考生少的地方，尤其是一些直辖市、像是北京、天津、上海，你可能就更容易考上重点大学或者是最好的大学。据说现在天津是、全中国最容易考上大学的地方。还有一种作弊的方式就是代考、代考 很简单了，就是找一个人代替你考试、这个情况在唐朝时、非常常见。有一个诗人叫做、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温庭筠，他就曾经救人无数。据说他作弊特别厉害，还曾单独被放在单间，但即便如此他还在单间中、一个小隔间中口述帮助另外八个人作弊、如果今天有这样的同志、请你一定要坐在我旁边。后来为了防止代考、考生要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那时候没照片，但是你要写下来、你多高，你长什么样子，对吧，都要写下来。就像现在准考证上面要有照片，或者是你去考试，在美国有些地方考试你要去摁指纹，就以防有人代考。当然肯定还不止这些、作弊的措施，还有一种就是贿买，去贿赂、唐代武则天武则天、非常厉害啊，他设立了一种糊名的方法，我们说过就是遮住考生的名字，这样判卷的人就不知道这个考生是谁。这个做法在宋代以后就成为了惯例，然后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去抄录考生的考卷，就是誊录其实在英文里面感觉就是去、to transcribe， 然后他们再把这个抄本这个 copy送往评级，这样你判卷人连字迹也分辨不得。即便如此，考生还是可以作弊。比如说考生可以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者字词来作为暗号，把一些东西隐藏在里面。但是为了减少这种可能呢，宋太宗开始建立起所愿的制度，就是说你不能出去了。而且考官分为很多人，然后都是临时派的，你不知道谁是谁，所以你也没办法提前去贿赂他们，可见当时的、历朝历代、有多么重视这些人。说完上面这些、我感觉到其实在美国考试作弊还真是挺容易的，对吧？你、有的时候你监考的人就是你的老师，然后也不用挡你的名字，然后你想上个厕所你就去上个厕所，都非常人性、虽然说很人性，但也创造了很多作弊的机会。那么在古代中国有没有系统性就是大规模作弊的案例呢？有的，就在清初期发生过一次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舞弊就是作弊，最后涉事的主考都被斩立决了。斩立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砍头、这个有点像法国大革命、如果你是那个皇帝，最后就被、我忘了是路易十几了，路易十六好像是，就被当场砍头。最后结果是数百名举人在清兵、军人的携带下赴北京重新考试、虽然我不同意这么残暴的手法对待作弊，但是我其实还是能够理解官方的意图。因为考场舞弊其实无异于制造假币，如果从现代的观点来看，等于是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如果你制造假币，那你就是在挑战国家，你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家。你在考场上，这是中国当时唯一可以晋升你社会阶级的方式，如果你在这个方面都作弊了，那国家的确不能够忍你。当然除了斩立决，这个是太极端了啊。参与作弊的被发现的下场一般都很惨，比如说革职或者是流放，把你流放到、比如说新疆，或者流放到南方的某一个小岛上面去。我们今天那可不可以从这些防作弊的地方取得一些经验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像我刚刚说的，美国很多考试作弊真的非常简单，而且大部分时间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没有人会说把你逮起来或者罚你钱或者怎么样子。然而美国这个国家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它其实有重罚这个、传统的，比如说你不交税，比如说你乱停车，对吧、比如说你藏了一点大麻毒品，你都会被罚得很重的。唯独考试作弊把抓得不是很严，这个呢、其实还是有待考量的。最后我们再说一点题外话，科举这个制度 有没有歧视？答案也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部分的朝代都是汉人主政的，但是有一些朝代是有少数民族，比如说元朝和清朝。我们现在就拿清朝来讨论一下。清朝呢会有一些旗人，就是他们是满洲人或者是蒙古人，他们当官的途径比汉人要更多一些，而且要更容易一些。又比如说呢，很多考试只让旗人，这些满族人去参加啊，所以汉人你不能去做，所以他们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捷径。但是呢，同时清政府他们那个时候的朝廷又不鼓励满人和蒙古人在旗的人参加科举，他们把科举这条路留给了汉人啊，这个十分聪明，这个既满足了自己人又驯服了汉人啊。然后还有一个惯例，在清朝时虽然说满人和蒙古人参加科举考试比较容易考中，但在殿试，就是最后最重要可以选出状元的那个考试的头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个人一般只会给汉人，好像历史上只出现给过一两次，给过蒙古族人或者是满族人。这种对于不同族裔有不同形式的考试，在今天的中国还有没有存在呢？答案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能以一个歧视的角度来看。比如今天的高考制度会对少数民族考生有优惠政策，甚至对个别的少数民族还有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如果你是藏生藏族人，你可能考大学会比其他少数民族 还更容易一些，但这很难说是歧视 汉族人，更不能说是歧视少数民族，因为这是他们的对他们的福利，对他们的优惠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对这些优惠政策的讨论。首先，应不应该一视同仁，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因为大家毕竟都是中国人。第二呢，有些人会冒充少数民族投机取巧。我记得在我高考那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 20% 的考生都有少数民族加分，当时我就特别不解，哪里来的这么多少数民族？因为我真实的感觉说，我没认识这么多少数民族。比如说我认识有少数民族，但也没有感觉身边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少数民族，所以一定是有人在利用这个政策在钻空子。另外呢，中国当今的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十分友好。如果你是一名外国留学生，你考上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的几率大概是1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可以能上北大。而且留学生的考试不是高考，他们的考试是另外一个系统，非常非常简单。如果是其他的大学，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几乎可以随便上，因为每个大学在招留学生的时候，他们有自己单独的考试，所以北大是北大的考试，清华是清华的考试，人民大学是人民大学自己的考试。要知道在中国有些地方考上北大的几率可能是万分之一，但是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可能只要击倒，你可能只要比另外九个人厉害就可以了。虽然说也有难度，但是还是会简单很多。当然尽管如此，无论是科举制度还是现在的高考制度，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和以前时代能够采取最公平的人才选拔的形式，它也扩展了国家引进人才的方式和方法，吸收了大量来自于就是以前没有机会能够进入统治阶级的人，赋予了社会很多活力。唯一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独木桥，即便到今天也是如此。就是你成功的路径只有这么一条，所以每个人都在往这里面挤。最后呢，我想说一下科举制度在今天的表现。很多人第一反应感觉高考是科举制度在今天的表现，然而科举更像是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高考是为了上大学，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是为了当官，在本质上这两个考试有截然不同的侧重点。我个人认为高考和公务员考试就像科举制度一样，像我刚刚说过一样，都是国家引进人才的手段， 也几乎是这个国家最公平的一个竞争平台。很多地方大家都作弊，但是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是几乎是最干净的地方，我们真的应该去保留和保护好他们。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高考，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成就。从1977年开始，高考不知道为中国输送了多少的人才。然而作为普通大众晋升社会阶级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桥梁，高考和公务员考试绝不应该是独木桥。我们应该有和创造更多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机会，让那些不善于考试、有其他才华的，甚至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展现他们的闪光点。也许当有一天人们不再那么在乎考试的时候，这个社会才真的进步了。好了，收听今天的 Mandarin Pod 中文特高级，我是主持人周天，期待下次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andarin Pod， 谢谢。 I'm 天周，周天。 Subscribe to our podcast wherever you listen and tune in to the next episode for more Mandarin learning.